好，拿着吧。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陈霄牧师请我回来哈。那么回到这里总是觉得很自在啊，因为这是我的Mother Church， 这是我的家，总是很自在。因为1995年我在这里信主啊，所以真是很快哈，时间真的好快，已经快要20年了啊，没有，很难想象快要20年了啊。那么很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彼此鼓励啊。那么上个礼拜陈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都邀请我来，那么礼拜四他还打电话给我，那正好发生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是我之前服侍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很好的一个家庭，一个弟兄姊妹跟我们关系很好，他的小孩跟我们一起的，跟我的小孩一起长大啊。结果在礼拜三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礼拜二就收到一个 email 说他的小孩 Isaac 就是很巧，因为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叫 Rebecca， 她的儿子叫 Isaac， 所以他们总是在教会里面开玩笑哈。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啊。那么总是开玩笑，就听说 Isaac 突然病了啊，在医院里面啊，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赶过去，礼拜三就赶过去了。那么结果是发现说礼拜一他有一点发烧。有点发烧以后呢他们就带去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就当然就按照一般的感冒来治，就没有什么，就回家然后就发现突然他就有一点好像神志不清，他们就赶紧送他的 emergency 那个时候呢他高烧得很厉害礼拜一的晚上，结果医院就觉得可能是 seizure 就是痉挛哈，就是 seizure， 就当作 seizure 来治，但是就没有什么果效。那么到后来看了不行了，他去 emergency 的时候，上车的时候是自己走去的，但是到了下车他已经没法走了，他这个骨头好像很疼很疼，所以坐轮椅进去的那么就抢救，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了，瞳孔放大，后来就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就转院马上转到那 ONG 的 Children Hospital 那个是非常好的医院所以礼拜三的晚上我就去了，那么去了以后插着所有的管子所有的管子，然后人整个变形，然后皮肤已经烧黑了就是实际上它是病毒进到了血液里面就是所谓的败血症我们这里有学医的，我是不懂，但是就是他们说就跟白求恩，我们以前学过白求恩对吧，就是一样的一回事，就是它习性已经进到血液里面去了。结果礼拜三的晚上我就在那里守了一晚上就陪着他的家人，我们也没法做什么，陪着他们祷告然后礼拜四的早上我就回来然后到了下午我太太就过去，那么3点左右过去，结果她6点的时候就过世了，就走了跟我的女儿一样大，15岁，就是三天的时间。然后本来他们礼拜三他们一家包括爷爷奶奶一家人要去Hawaii旅游的非常非常的惨，所以那么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就是教会在陪伴他们那这件事情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冲击以前读到很多的见证别人的故事但是这个就是发生在我的旁边他儿子跟我女儿在从小在教会一起长大的他们两个只差几个月就几个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想这个打击是很大是很大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就想到，一方面当然我们觉得生命是真的是无常就没有办法去想象，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靠着神的恩典就拖住他们拖住他们，看着教会透过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真的很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当中，今天我们在座当中也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来到这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跟我1995年我来到这里一模一样一模一样。1995年其实不用讲我的见证，但是我看今天很多新的朋友 我看80%都是我不认识的。感谢主，感谢主，教会有新陈代谢哈，就是发展啊。那么很多老朋友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都是在这里一起成长。那么那个时候我刚刚来，1995年的圣诞节那天我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我记得我进关的时候我还跟那个 customer 的那个官员说 Merry Christmas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结果我们那一年正好有一个新年福音营就是元旦节我太太之前已经来了美国半年就是在 UCLA做这个访问学者，所以他就来了这个第一个礼拜就来了这个团契是他姐姐带他来的。他说这里有很多中国人你可能很孤单，你就来这里吧所以他来了就没有走就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那个时候他们为我祷告我那个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没有办法来一直到了圣诞节我来了，然后新年有福音营那么他们就在讲耶稣的故事就唱诗歌我半句都听不懂，然后呢，我觉得唱的诗歌不知所云，唱的什么呀？真的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神很奇妙，神很奇妙。在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们第二天就要下山了第三天跨年的时候，好像是31号，我记得。就那天下午，突然唱了一首诗歌突然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如露可沐溪水》可能你们也经常唱。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一下子就被那首诗歌抓住了，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 sign 就啪一下子我就人整个就好像那种渴被突然一下子被上帝带出来了，就发现在我人生的这前面的这20多年里面，好像很多很多的那种渴慕突然一下子被抓到了。好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我不管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要信耶稣。”我说：“我不管它是什么，这就是我要的因为他抓到我，就是那首诗歌抓到我。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决志了，第二天我们两个一起决志我到美国5天信耶稣。所以我想，你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应该放下一些的装备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抵挡我开始也是开始觉得不合我的胃口不合我的胃口，也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是带着美国梦来这里的但是在那里就转了一个弯完全改变我的人生完全转变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还是要想到恩典当我开始分享我的见证跟别人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不适合我那有些人就说可能你讲的这个适合我，因为我很倒霉，我现在需要有一点恩典每个人都觉得有不同的反应。我想每1000个人有1000种的人生有1000种的需要有人说耶稣是为你，有人说耶稣是为他但不是为我其实呢，只要我们稍稍的冷静一点，诚实一点谦卑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对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就像小时候我们很喜欢踢球踢球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不论怎么样努力，你再高的水平，你不知道你会输还是赢，真的，你只有上场打完了比赛你才知道，那个叫什么，以前我们说叫运气现在我们说那个叫恩典恩典。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很努力，我们抓住很多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会输会赢，你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知道，但是随着我们年纪渐长我们现在开始步入中年了我们当中很多当年我们一起的都是慢慢步入，我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发现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任何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抓住跟控制任何东西，我们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人家说五十而知天命，那孔子说的非常好，我有时候就在那里想，说在那里总结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到了一个地步，你只有抓住上帝的恩典抓住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说，谁需要耶稣，谁得着耶稣其实换句话讲，每一个人不论他在什么样的光景，不论他处在人生什么样的阶段， 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或者说人生的轨迹，我们都需要恩典，都需要得到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这段圣经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在这个圣经新约的31页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好吗？啊，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31页啊，新约的31页啊。我们一起来。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竟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怎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同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福音书记载，当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面对这样的张力，有一些人亲近他，有一些人却处处的挑毛病啊。亲近他的人往往是穷人、病人、罪人，而对抗他的往往是文士啊，文士就是知识分子啊，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道德楷模啊，就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楷模，或者是工会的官啊，工会的官呢就是既得利益者，就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而他们有这样的不同，并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耶稣没有排斥啊，而往往是他们的态度决定的态度啊。这些底层的人士，他们觉得自己毫无盼望，他觉得自己没有盼望，愿意敞开自己来接受耶稣。相反的，所谓的上流人士，因为看重自己的努力，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我赚取的，是我挣来的，也就拒绝恩典。所以态度是决定了这个啊不同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到法利赛人，其实在对待恩典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每个人都很像法利赛人啊。我们都觉得想到法利赛人，我们想到戴着高帽子啊，那种穿着特别的衣服，然后很古板啊那个样子。但是我们依靠自己啊，不接纳恩典，我们其实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耶稣第一篇的讲章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虚心呢啊？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谓虚心，并不是完全是说我们讲的谦虚啊，我们以前讲谦虚，其实心虚 在那个原来的翻译里面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心灵贫穷的人。他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就看见耶稣啊，碰到了所接触的有三群人，有三群人啊。那么也提醒我们态度，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就是我们邻里是本来是贫穷的，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愿意放下来啊，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仰望神的恩典。那么耶稣接触了哪三群人呢？我们今天看见耶稣第一个是什么？摊子，摊子，摊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无力自救，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很多人去跟随耶稣，很多人要多多少少听到一点，对不对？风声或者听到一点传说，都想去看一看究竟怎么回事。但是摊子怎么办？无力自救，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甚至无力来到耶稣的面前，需要人帮助他。这是摊子。第二个呢，是利未，利未是他希伯来的名字，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就是马太啊。所以这个利未呢，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一位啊。他原来是一个税吏啊，税吏啊。那么他是一个有钱，但是被犹太人所唾骂的一个人啊。因为税吏是很坏的，在那个时代，其实任何时代都一样，对不对？任何时代都一样，任何国家都一样啊，税吏都是很坏的啊，就是我们要骂的啊，要骂的啊。所以他是一个被大家所唾骂的人，很有钱，他靠着征税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被人瞧不起，被人唾骂啊。他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满足，他里面没有满足啊，他只有外面的光鲜，他里面没有满足。第三群人呢，就是跟利未一样的那些税吏跟罪人，很多很多啊。圣经没有详细列出罪人是什么人，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大部分就是最底层的那些人，妓女啊，奸夫淫妇啊，强盗等等，就是被社会所唾弃的，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道德上，被他们所唾弃的人，就是那些人。但是这些人跟耶稣在一起，跟他一同坐席啊，跟他坐席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去面对这三群人，他医治了摊子，对吧？他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啊，让他有完全的平安，让他有完全的平安。他呼召了利未，他呼召了利未，给他一个公开的肯定，这是利未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公开的肯定。哎，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想象一下那个场景。那个时候有一个税官啊，税官就是说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之间，当人来往的时候，他们要收人头税哈、啊，所以就设了一个关卡在那里。那个利未就是马太了，坐在那个关卡上在收税，在工作，这是他的 job， you know， 他在那里工作。结果有一个人走过来，没有前言，没有后语，没有交代，没有跟他打招呼，也没有问他任何的问题，然后说：“你来跟从我。”莫名其妙。对不对？莫名其妙。但是更莫名其妙的是，这个人啪就跳下来，从他的座位上跳下来说：“好，我来跟从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真的很有意思。嗯。然后最后耶稣怎么样？跟罪人一同坐席，跟那些人一同吃饭啊，一同吃饭。我们这样讲很随便，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一起吃饭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不得了的一件事。按照律法的规定，或者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来讲，一起吃饭是最亲密的一个举动啊，最亲密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当中的，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在他们三群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啊？多多少少啊，或者是我们像那个。摊子，我们无力自救，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突破自己，我们被人生的很多的困境困住了，被我们的个性，被我们的命运，被我们的环境困住了，没有办法摆脱，怎么办？或者我们像那个税吏，我们表面光鲜，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地步，我们人生还不错，但是我们没有满足，里面没有满足， 我们没有方向，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说句老实话，或者我们像那些罪人，我们是被人唾弃的，我们是被人瞧不起的，我们是边缘的、底层的，不管是在思想上或者是任何一个方面。但是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跟随我。耶稣要拯救的就是我们你我这样的人啊，你我这样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需要上帝的一个恩典，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肯放下自己，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第一种人。他说，无力自救的人寻求耶稣，他必拯救。无力自救的人寻求耶稣，他必拯救。啊，最近我读到一个报道啊，很让我很吃惊哈、啊。读到一个报道，就是张朝阳，你们大家认识张朝阳吗？啊，搜狐的创办人哈、啊，搜狐的创办人啊。那么他是老海归哈、啊，老海归，最老的海归了可能是，然后是成功的人士，哇，是很风光的。我以前读到他的新闻，都是他的风风光光的新闻，他登上了珠峰，对不对？啊，他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有一年的时间没有他的消息，最近他出来了，然后他就接受了杨澜的专访啊。你们如果去 YouTube 可以搜到这个专访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讲了他的经历，他说这过去这一年的经历啊，他说我觉得我出问题了，哇，这个是很吃惊啊。这个是亿万富豪啊，是一个我们的偶像、啊、很可能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我们将来有一天像张朝阳一样，我们海归一下哈，一下子我们就啊就怎么样了啊。但是他说我觉得我出了问题了啊，我是真的什么都有，但是我居然这么痛苦。他说幸福跟钱的多少真的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他自己说的。然后经过一年多的闭关，他在接受杨澜专访的时候首次披露内心的精神危机。张朝阳用悲催来形容他的2012，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啊。他说脑子里总有一些虚妄的想法赶不走，有些想法非常的恐怖。张朝阳说，以前用脑过度导致脑子出现一些死循环，在与人交往的产生了某种恐惧，这种恐惧没有办法描述，难以言说。在他看来，早年成功之后不断被媒体、被周围的人追捧，导致了对自我的成功管理出现问题。成功者往往什么东西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图走，我变得更加的完美主义，想要控制事情的结果啊，甚至我认为我可以活到150岁啊。他说，但是大约2年前，我觉得我出问题了，怎么可以这样想，而且自己没有办法克服，这导致我工作的时候处于一种很忐忑不安的状态。因此我跟我的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张朝阳透露，他曾经尝试去找美国的心理医生，大量阅读心理精神的书籍，同时尝试在东方哲学中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啊。张朝阳曾在接受媒体 采访的时候用有钱有名的第一人来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有钱，而且他的财富是阳光财富啊，不像很多人啊，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于新兴的产业，是将互联网带进中国的第一人，受到大量的媒体的吹捧，滋养了虚荣和自我的膨胀。表面上我还很谦和，但实际上我非常的骄傲慢。我以前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2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啊。这是他的一个见证，当然他还没有遇见耶稣啊，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啊，让他遇见耶稣。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很少有一个成功者，一个别人的楷模跟偶像，很少有人在众人的面前暴露自己真正内心的问题，很少。我觉得他很有勇气，很有勇气，他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心灵的问题， 啊，他这么成功，但是他说我很灰碎，没有办法去面对我心灵的问题。所以当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有一个信心，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体现呢？那就是他对自己的情况有深刻的看见，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无助啊，他没有试图做什么来博取耶稣的注意，他更没有任何解释与借口，他单纯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而且他这么急切，以至于他们可以把房子拆掉，把房顶拆掉，把它垂下去，这就是他要做的啊。原来在耶稣的眼中，看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到医治，最重要的是他怎么样看自己。因为如何看自己决定了你如何看耶稣。与之对比的就是那些文士，他们无法接受耶稣赦罪的权柄，他们完全被自己的自义蒙蔽了。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最基本的步骤，承认自己毫无办法，才可能接受耶稣的真理。对于不信的 来说，这成了一个分野。但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道理却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成就了一些基督徒的美德，也可能蒙蔽了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位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他这样说，他说在上帝面前诚实是需要愿意冒着人生最重要的信心风险啊，冒险接受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冒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尊严，在上帝面前活出真我，是我们这辈子能够做最有尊严和高贵的事啊，就是放下自我。所以我们头上会不会有一些的光环啊？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能力的罪人了，愿意真的把自己内心的那种困境把它敞开，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戴着很多的面具，我们努力在别人面前装个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需要放下来需要放下来，承认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一个无力自救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那不是什么谦虚的话，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能够那么一点点的承认我们是无力自救的人。第二个，无法满足的人等候耶稣，他必引领他必引领我想不管我们社会地位怎么样的受人尊敬不管个人成就有多么的高，很多人当我们来到30、40、甚至60的时候，50、60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所谓的中年危机就在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广泛的认识中年危机的问题，或者一个比较正面的词叫做第二次的人生很多人说我们以前没有折腾够，所以现在我们突然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所以你看见很多街上开跑车的都是老头，你发现没有最近我们对面搬来一个，我们邻居搬来了一个老头他说他以前是在 NASA 做的可能是长明说不定认识他在 NASA 做的，然后他现在买了一个跑车，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每天就开着他的跑车，一个老头所以中年危机，我相信他是中年危机人生可以累积财富跟荣誉，但是在某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一切真的值得我们奋斗吗很多人来到自己的事业的高峰，才发现自己从前所追求的一切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很多人开始问，我是否应该转换人生的跑道转换人生的跑道。那么 Gail Shelley 他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中年危机开始于35岁的那年，那时候他正在北爱尔兰采访一个新闻，亲眼看见一颗子弹打中了自己身边的年轻人的脸。那天早上他觉得死亡擦身而过，他突然领悟到，没有人是与我在一起的，没有人能真正的保护我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不离开你，这是他的体悟。我想我们不需要等到一颗子弹 呼啸而过，才开始考虑自己人生的下半程。就像我这两天所经历到的那个孩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从那个震惊里面清醒过来啊。我看见他的父母，他们好像其实我有一点点担心啊，他们努力的去安排很多的事情啊，安排葬礼的事情，追思礼拜的事情啊，好像他们不想去面对啊，不想去面对这个悲伤啊。我多多少少有一点担心了 啊，我也才跟我的师母分享，我说也许他们是需要把悲伤释放出来啊，就是他们可能还在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觉得暂时还不要去面对啊，所以他们做很多的事情来麻醉自己哈，好像跟我们一起说笑哈，还跟我们一样啊，但是我是很担心啊，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想怎么能够承受得住，怎么能够承受得住？那么他们说，也许一个月之后才是最关键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很多事情都平息下来了。你要面对家里面突然少了一个人啊，一个你自己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个至亲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啊。那么我们都会换位思考，我们就想到，如果这个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到我孩子的身上怎么办啊？我的大女儿听到这个以后，她哭得稀里哗啦啊！那天晚上我们带她去了，她看见了就哭得稀里哗啦。啊，第二天我告诉她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 ：“I don't want to die, Dad. I don't want to die. I say nobody, nobody wants to die. 没有人希望我们啊经过这样的过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在旁边看着她。”啊，长大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跟面前的呼召的故事是一样的。税吏马太的呼召也没有细节，我刚才讲了没有细节。他听过耶稣吗？我们不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信任到他一个地步，当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他就跳下来就跟随了他呢？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背景知道税吏这个行业，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偶然，这不是一个奇异的偶然，而是一个有深刻的背景。税吏是帮助罗马政府来收取犹太人的税金的啊，他们采用以政府分成的方式来榨取税收，所以罗马政府很狡猾，他没有办法保证能够收到这么多税，结果他就从他们当中找了一些啊油监啊，油监就是犹太人的奸细啊，我们现在说是汉奸啊，他们是叫犹奸啊，找了一些犹太人的奸细说，好，你来帮我收税，我给你这个权利，然后你收税呢，我们就三七开，百分之七十归你，30%归我，你收的越多呢，你就拿的越多啊，很狡猾，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榨取税收，所以深受百姓的憎恨，因为他们是双重的恶，他们是双重的恶，一方面他们是犹奸，对不对？背叛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人民，一方面他们是经济上帮外来人取得经济的利益，从经济上来压榨他的百姓，所以这样的人很令人退去啊，很令人退去。他们在经济上成功，有钱，但是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没有平安，无法满足。你想你在那样的这个光景里面生活，你可以想象，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啊，外面光鲜亮丽，但是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内心充满了失落、苦毒跟愤怒。这个故事还讲到，当耶稣到海边去的时候，很多人来救他 come to him 啊，他就教训他，但是他没有呼召他们，很有意思。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对比，这个耶稣却来找他come to him 来找这个税吏，耶稣主动的来找他啊。马太坐在税官上面，看起来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却呼召他。我们圣经没有提供这个具体的马利位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啊。但是从他毫无犹豫的来跟随耶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真正面对自己的人。他了解他的外表所拥有的一切算不得什么， 他知道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次真实的从神来的接纳跟肯定，那值得付出一生去跟随，付出一生去跟随，这就是一个决定。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就像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不管这个是什么，我就要要，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宝贝，那是一个宝贝。所以我想每个人，我们每个人跟随耶稣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决定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知道现在紧紧抓住的似乎满足的并不真实，并不真实。我们所要的就是承认耶稣是一切的满足，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释放，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面对自己里面的困境啊。第三个我们来看到，就是第三群人，无需掩饰的人来救耶稣，他并亲近，他并亲近啊。那么2009年我开始回去，在国内开始有一些服事啊。那么在我的老家哈、啊，在贵阳，我是从贵阳来的，在、老家有些服事。那么常常他们就会把一些人带来传福音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就带了一个姊妹就进来了啊，大概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啊，是一个老师，他说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那个弟兄说，我给他传啊，传了福音传了很久，他不信啊。所以那个姊妹就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一定要跟我讲，我都知道，我不会信的啊。所以这个跟我的逻辑不吻合啊。我说没关系，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啊，坐下来谈一谈。那么我就跟他分享，我就说，那你知道我们这位神，我们所要传给你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你了解吗？他看看我，他说我读了一点点，他们给我读了一些啊。我说你知道圣经上讲，这个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我的名字刻在他的心板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爱我像爱我爱他眼中的同人。圣经说，天下有父母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我跟他分享，结果他就流眼泪了，他说从小我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我说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在那一天我说，那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位天父，让他来爱你啊。我带他做祷告啊。所以神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放下的，就是要放下一些缠累我们的东西啊。很多人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暴露自己的情感，暴露自己的内心的空虚，暴露自己的软弱。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把自己的真我流露出来就好了，就好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对吗？回转向孩子，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他说要像孩子一样的单纯，他说不要阻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都是他们这样的。有一个神学家就总结了小孩子的三个特征啊。他说孩子对现实世界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没有。曾经有一个人啊，我听到这个故事，就是他在小孩在火车上要逗小孩玩啊，就是你看我会变帽子不见啊，他就把帽子从夹在身上，你人没有啊，帽子不见了。他说等一会儿又变回来了，小孩子就好玩，哎，那我也会，把他的帽子拿下来，咚就扔到窗外去了，就扔到窗子外面去了。小孩子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魔术啊，他不懂得，他懂得你教给他的就是一切啊，他就很单纯的接受啊，很单纯的接受啊。那么他会模仿，所以我们小孩，我们大人很重要啊，小孩子会模仿你，他没有过滤的，他不会是像我们会有些过滤，他不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小孩子知道接受礼物，接受礼物。我记得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女儿差2岁，那小女儿过生日，结果我在想，不对吧，这个给她小女儿生日，老大肯定不干啊，所以我们就说，那也给她准备一份吧啊，给她准备一份。结果她很坦然啊，她很坦然。我说今天是妹妹的生日啊， 啊，他说没关系啊，我也很喜欢啊，你给我礼物我也很高兴啊，啊，小孩子他不会拒绝礼物的，他很坦然，像现在大人你收个礼物就很困难了，对不对？天哪，他对我又没有什么企图哈，所以很多人很大人就是会拒绝礼物啊，我们不相信有 free lunch， 我们不相信有啊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礼物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礼物啊，但是小孩子他懂啊啊，那么第三，小孩子知道怎么样信任，对不对？小孩子是最懂得信任别人的，所以我们一直要教导小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啊，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我们大人你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很 ridiculous， 等他长大了我们说你为什么撒谎，我们说小孩子撒谎，对不对？其实我们从小在 教他你不要相信陌生人，对不对？你要学会 隐藏自己，你要学会掩盖自己啊，就是这个社会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坦然无惧的把自己敞开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教严格执行社会的阶级制度，很严格的，他们的律法非常的严格，以不守律法的罪人来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乞丐、税吏、妓女跟他们一起，不要说同席吃饭，来往都不可以，碰 touch 都不可以的，不可以 touch 啊，甚至到一个地步连从他们的影子里面走过也算是违反了律法啊，从罪人的影子里面走过也算违反了律法，因为影子也是他的一部分嘛，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是宗教社会文化的大禁忌，大禁忌在那个时代啊，而且在中东地区跟人同席吃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其实中国人也一样，我们很喜欢在一起吃饭啊。教会要是不吃饭就不成为教会啊，这是我总结的。华人教会啊，不吃饭就不成为教会啊，一定要吃饭的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大家就觉得吃饭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代表了平安、信任、友谊和饶恕的保证啊，饶恕的保证。同席吃饭象征着生命的分享，对不对？所以圣餐是从吃饭演变过来的。演变过来的，代表着分享，对不对？耶稣说我是饼和杯，你们要分享我啊，分享啊。所以就像今天的甚至美国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他会邀请你一起喝咖啡，一起吃早餐啊，但是如果他要请你吃晚饭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是你值得你很隆重的去庆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代表了一个他们家中的一个，他请你到他们家中的一个圣殿啊，我们可以向神献上赞美，这是一个最高的荣耀啊，荣耀。可能我们因着这种文化的隔阂，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当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种 shock， 那种震惊哈、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啊，那种冲击力啊，那种 impact， 没有办法啊。耶稣借着跟他们做朋友来接纳他们，接纳他们的社会地位，取走他们的耻辱，抹去他们的羞辱，释放他们的罪疚感，让他们很自在，让他们自在。耶稣借着关怀给了他们尊严，把他们从长久以来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其实跟贫穷相比，最更糟糕的是没有尊严。很多人其实不是说我们活得贫穷，而是因为活得没有尊严，活得没有尊严。但是耶稣借着跟他们做起这件事情，重新把尊严归给他们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无需掩饰什么，因为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我们也无从掩饰啊。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在长期的这种传统当中，在一种拘谨的气氛里面，我们会变得比较虚伪，我们说话都小心小心翼翼，彬彬有礼，不管真正的表达我们的爱啊，也无从表达自己的情感，怕别人看见真实的自己就轻视我们。掩饰的习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隐藏的啊，也是隐藏的。这个跟我们做基督徒也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关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过于严肃，我们传递给别人的信息就是说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啊，甚至有一个神学家他是这样说，他说基督徒应该可以不断的欢乐，我们可以参加派 party 啊，参加盛宴，参加宴席欢乐，我们可以尽情的投入真正的喜乐的仪式，因为我们已经从死亡的恐惧中得释放，从生命的惊恐中得到释放。照理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乐趣应该可以吸引人到教会，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候变得太严肃认真自负，使我们常常成为拦阻别人进到耶稣面前的一个障碍啊。所以他说让我们不要做乏味的基督徒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因为他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有很多的束缚啊，有很多的束缚，有很多失去很多的快乐乐趣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在耶稣里面有生命的基督徒，是应该有喜乐的，有源源不断的恩典，会让我们每天的生命充满惊喜啊，充满惊喜啊，是这样的啊。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啊，我们，你像我95年到现在快要20年了，快要20年了，我常常回想，有时候常常最近可能是老了，常常回忆，回想在过去的那些事情啊，常常想到我们以前在这里是多么多么的那种爱主啊，我们很单纯的啊，很单纯很单纯的爱主。还记得吗，小潘？我们那个时候祷告会完了以后，我们再坐在一起讨论啊，2个小时，我不回家的啊，不回家，就是争论，就是讨论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哈、啊，怎么样？哇，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火热，非常非常的美好。我常常在回忆啊，现在我们已经20年，快要20年在教会啊，可能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变成老油条，教会的老油条。可能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事啊，经历了教会很多的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困难啊。你像我侍奉到今天已经啊出来做全世界的牧师13年，我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啊。我们2年前经历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侍奉走到一个地步无路可走，无路可走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了九年，可能是我们神学院的记录，我听说是啊，也是毕业生哈、啊，在一个教会侍奉这么久啊，我那时候有点自得意满，你知道吗？啊，我觉得很不错，感谢主啊，神给我恩典，让我在这里侍奉。我觉得 settle down， you know， 我在那个教会已经这么久了啊，结果上帝就击打我，就让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教会啊，就把我又回国，丢回国去啊，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困难啊，很多人事上的纷争啊，很多的击打啊。有一次我回来，我就觉得很黑暗啊，那天我觉得很黑暗，我说主啊，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啊？欲哭无泪啊！但是我们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那样的力量，一点一点的走出来，一点一点的走出来。现在神带领我们走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但是更美，更美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非常感谢主。我觉得上帝的心意是美好的啊，是美好的。也许我们没有像当初那么单纯了啊，我可以说啊，可能有很多掺杂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头啊。但是就像保罗说的，不要忘记那起初的爱，我们对神的爱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对吗？还是阿门。可能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是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对人性好像越来越失望，但是我们对上帝会感觉到他越来越柔美，越来越亲近，越来越知道我们。所以 以我们不要做乏味的基督徒。现在我自己常常在讲道里面，我也常常说，现在我们很强调讲什么，讲接地气，对不对？现在中国人很喜欢讲接地气，你讲个什么都要接地气。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也要接地气啊，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要连起来，要连起来啊。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要迈开一步，这一步就是什么？你愿意敞开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圣经，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三种人哈，这三类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点点的 connection 哈，就是找到一点点的连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这三种人，从这个摊子，他就不顾一切的来寻求耶稣，他不顾一切寻求耶稣，他没有办法自救，所以他完全不顾一切的来。还有税吏马太，他坐在书官上，他的人生光鲜很成功，但是耶稣呼召他，他就放下来跟随耶稣。还有这些税吏跟罪人，他们被社会所唾弃，但是耶稣却接纳他们，跟他们坐席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来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恩典，对吗？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谁需要耶稣，谁得着耶稣。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把心门打开的人就得着耶稣，因为他要得着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在我们当中，我现在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你还没有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我要认识这位神，就认识这位耶稣，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的表示，让我知道，就是说你觉得你有这个感动，你说我愿意。你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志的，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你愿意说我要来认识这位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是刚刚才来，第一次来也没有关系，盼望你有这样的感动。如果圣灵感动你，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你可以稍稍的举个手让我知道，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而且你这样的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敞开心门来跟随你的时候，你就会接纳我们。主，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交托给你，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把自己完全敞开在你面前的那个跟随者。我们还没有接受你的，主啊，愿你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放下，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这份恩典，我们的人生才会完美。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这里运行，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